抖音出事了，美两院敦促拜登强制出售，共和党出手通过边界法案，要收边境墙。卢比奥提威胁中共法案，防中共重演珍珠港。CNN 邀特朗普上黄金时段 show， 遭批，特朗普反驳。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丽珊，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2号在霍士新闻独家获得的一封信中，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最高级共和党成员 Tim Scott 和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 Patrick McHenry 警告说，如果拜登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动完成强制出售 TikTok 的话，这样美国国会将会这样做。近期美国对中共当局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监控和情报收集很担心，尤其是随着抖音应用程序在美国越来越泛滥成灾，令到美国政府觉得解决抖音问题已经成为迫在眉睫。2020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的国家安全调查发现并揭露 TikTok 会收集到的有关美国人的数据，比如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和个人联系信息等等，共享给中共，这个构成重大的国家安全风险。但是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果断的行动，计划彻底禁止 TikTok 在美国被访问，但是特朗普的努力被持自由派观点的法院驳回了，抖音逃过了灭顶之灾，并在拜登任期内的短短两年获得了爆炸式的膨胀。2023年3月在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的强力呼吁下，拜登政府想要求 TikTok 卖出他们的股份，但是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领导人指出，拜登政府在实际的强制行动方面做得很不够，因此呼吁拜登直接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合作，立即采取具体步骤。在信中，国会参众两院领导人强力发声，他们说，作为公务员，我们肩负着通过减轻潜在的危险来保护后代福祉的重大责任。 TikTok 是不能够被用作中共当局对我们国家的骄傲和喜悦，我们的孩子进行监视和灌输的工具。今年3月份，抖音美国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被传召到美国国会作证，他声称 TikTok 在美国约有 1.5 亿普通用户，而且越来越受欢迎。周受资的话引发了美国两党的更大担忧，周受资遭到了国会两党议员几个小时的激烈质疑和抨击，对他坚称 TikTok 不会对美国用户构成风险的讲法表示这个不是事实。周受资确实承认 TikTok 已经收集了美国用户的数据，但是他辩解声称这些数据储存在维珍尼亚州和新加坡的伺服器上，但是 TikTok 的母公司是北京的字节跳动，亦可以访问到这些数据。现在字节跳动正因涉嫌监视美国公民的行为而遭到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就在周受资在美国国会作证的当日，中共外交部扬言不允许美国政府强制出售 TikTok。 中共的表态更坐实了抖音和中共当局密不可分。除了对间谍活动的担忧外，美国立法者还越来越担心中共当局正在利用 TikTok 影响美国用户，特别是小路仔和年轻人。 Scott 和 McHenry 披露，自从周受资3月份作证以来，支持禁止 TikTok 的人不断增加，并且美国国会正在制定立法，让联邦政府能够采取实际的步骤。两位联邦议员在信中强调，抖音平台令到美国用户有可能成为中共政府发起的虚假宣传活动的目标。周先生在听证会上没有否定这个事实，而我们必须阻止中共掠夺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阻挡非法移民的第42条法案在5月11号的午夜到期。美国官员说，近这几日过境移民人数激增，被捕人数创下了每日上万人的纪录。而拜登政府42条到期前突然出台新规，收紧了移民规定，但是共和党人表示 面对非法移民的入侵，要出手保护边境。最近这几日，从圣地亚哥到德州布朗斯维尔的美墨边境，挤满了焦急等待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单单在5月9号一日，就有1000人抵达了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城市油马。此外，还有大批移民聚集在墨西哥一侧的华雷斯，他们准备在5月12日冲关。据每日电讯报道，拜登政府在第42条到期的前一日 ,5 月10号突然改变政策，又恢复了特朗普时期的移民规定，要求所有的移民必须留在墨西哥，一是在墨西哥申请庇护，一是就在危地马拉或者哥伦比亚移民中心登记。如果非法跨境的移民5年内不得申请庇护，美国当局亦都预计未来还有40万人正在前往美国等待入境。一些地方甚至呼吁发布全国紧急状态。德州的一个移民律师普利西拉·奥尔塔表示，近来每个礼拜他都会越过边境进入墨西哥，向移民解释他们将要面对的程序。他对美国之音说，除了使用预约应用软件或者有预约面谈之外，如果非法移民未经批准而越过边境，都会被取消申请庇护的资格，会被立即驱逐。面对混乱的边境危机，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卡锡发表了推文说，众议院共和党人刚刚通过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边境安全法案。虽然无所事事的民主党人忽视了国家的危机，但共和党人正在为利而战。昨日众议院以219票对213票通过了共和党版的边界安全法案，令非法移民申请美国庇护受到了更多的新限制。法案内容还包括在美墨边境扩大筑墙等。长达213页的法案是共和党主流国会议员和立场强硬的保守派妥协的结果。前者希望将重点放在加强边境查缉，后者则要求大幅修改美国的移民和庇护法律，但是拜登已经表态会否决。目前拜登的突然反转亦都会令到外界很意外。有消息说，美墨边境发生军队和犯罪分子冲突，与此同时，不少专家分析在非法移民中亦都混入了大批的黑帮分子、恐怖分子和中共特务。而据新唐人独家采访的报道，据因支持六四而害怕迫害、冒险来到美国的人甲先生说，在逃出中国的路上，他碰到了可能是公安系统出来探路的人，那个人沿路一直都在拍照，亦都在拍环境，不像其他人那样为了逃生一直在赶路。最后这个人到了美国后还搭了飞机回中国，最后被甲先生问他是不是公安系统的人，他被甲先生发了一个自己带有公安标志的腰带。所以甲先生提醒中国人要小心，不要跟这些这样的人接触。美国联邦参议院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共同主席卢比奥在5月11号向国会提出2023威胁中国先发制人法案草案版本，要求制定保护美国及台湾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设施，以应对中共潜在的空中打击。据自由亚洲的报道，新的法案指出，随着北京在台湾附近进行越来越激进的军事演习，台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美国致力于武装台湾来阻止中共种族灭绝的政权的入侵。而根据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等智库机构的兵棋推演显示，中共在入侵台湾之前可能采取的战略是对印太地区的美国基地进行导弹袭击，作为防止美军进入冲突之前的压制行动。因此法案希望美国国防部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设施，帮助进一步阻止中共对该地区美军和资产的先发制人打击。据了解，卢比奥提出的草案要求美国国防部对美军在印太地区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岛链的部署的各种美国航空掩体进行分类评估调查，并改进防御能力，来减轻中共导弹， 无人机和其他形式的攻击对航空器造成的损害，并且为中共武力犯台做好准备。一旦法案通过立法程序，美国国防部长需要在公告后的120日内向国会有关委员会提交有关调查报告。报告提交后60日内做出提高印太地区美国空军的具体计划。目前这个草案已经提交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审议。卢比奥表示，法案不是一种策略，我们需要积极地保护我们在全球的军事设施，加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设施保护，是维护我们的利益，并阻止针对美国及其盟友敌对行动的常态方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5月11日在黄金时段播出了邀请特朗普一起做市政厅访谈的节目，结果引来了一些民主党人的批评，而特朗普反驳了外界对于 CNN 的批评。特朗普5月11日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有些人批评 CNN 给我在节目上讲述真相，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法是非常聪明，他们的收视率超高，是他们很久都没见到的高收视率。5月11日晚上， CNN 和特朗普的节目上演了70分钟，节目是由 Kaylin Collins 主持，而这个是特朗普自2016年以来首次出现在 CNN 上，亦都是他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至今第一次大型的电视活动。CNN 与特朗普的市政厅访谈的节目吸引了超过310万观众，远远超过了 CNN 以往周末晚上的观看率。尼尔森数据显示， CNN 通常在周末晚上吸引包括25至54岁年龄段的 70.3 万观众。特朗普和 CNN 的节目引起了国会的不同反应，一些民主党人被 CNN 施压了不少的压力，指责 CNN 为什么要花时间报道特朗普，而很多共和党人则对特朗普的表现表示赞赏。特朗普亦都在他的另一篇贴文中说，在节目期间很多激进左派要求将他拿下来，因为他们看到我在边境、能源独立、通货膨胀、经济、俄乌战争等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好像民主党众议院Alexandria Ocasio-Cortez 在推特上写到， CNN 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市民大会节目的控制，节目再一次被操控等等言论。而西维珍尼亚州的共和党州长 Jim Justice 他在推特上写到，特朗普总统5月11号晚主持了 CNN 的市民大会，毫无疑问特朗普将会是勤劳的西维珍尼亚人的斗士。共和党众议员 Wani Justin 亦都在推特上写道，特朗普5月11号晚碾压了市民大会，你能够想象如果拜登接受一个有敌意的记者的即兴提问，他会无法应对，显然特朗普能够做到。特朗普自己说，5月11号晚上很多人的想法是因为听了常识和纯粹的发言而发生了改变。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发推文说，特朗普上 CNN 70分钟之前，特朗普的 Ben Bongino 和痛恨特朗普的 Rick Wilson 他们都说共和党初选不用做了，就是特朗普了。这两天反特朗普阵营真是激死了，将怒火都掉在 CNN 的头上。方伟认为，如果你觉得特朗普乱咁讲，咁你就去揭露佢好啦。点解要不停咁闹俾佢讲话嘅 CNN 呢？其实答案好简单，就系特朗普讲嘅都系真话同埋实话，佢哋反驳唔到，所以只能够封口，而 CNN 破咗佢哋嘅局。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们下次再见。